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显示心、欢喜心、崇拜心、依赖心。人是很容易形成显示心、欢喜心、崇拜心，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有些执着心已经形成自然了，很难觉察到。这几年从我所知道的大陆的几次交流会被破坏而造成多人被抓中可以看出，有的同修被邀请去讲的都是他自己，使那些不能站在法上看问题的同修以他为榜样起了崇拜心，而被邀请的同修在众星捧月的情形下也很难把握自己而起显示心、欢喜心。尽管可能被邀请的同修初衷是好的，并没有想要显示自己，但最后也很难把握住自己，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可能还有其他深层原因。从中警示我，在与同修交流中，为了避免互相之间产生显示心、欢喜心、崇拜心，只论事不谈人，也就是只谈论好的经验以及引以为戒的教训，不提及当事人的姓名。比如说，我们周围大家都熟悉的同修，他从法中悟到的理，他的做法，我觉得对其他同修有帮助，我就会说，有一个同修悟到的这方面对我很有帮助。我遇到一位同修，他在讲真相中用的这个方法不错。有时我在谈自己悟到的一些理或做法时，也是不提自己，这样也杜绝了一些同修的好奇心，总想去见见做得好的同修。其实，这也是我们修口应该注意的，使邪恶无漏可钻。这些年邪恶迫害我们，许多起因是因为同修间互相不修口，让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必须得严肃对待了。前两天听甲同修说，乙同修家有资料，周围一些同修去他家取资料，乙同修的丈夫曾多次被抓，前些日子听说警察讲乙同修家是重点，乙同修就起了怕心。有的同修也许有觉察不到的显示心，对很信任的同修不注意修口，你也这样，我也这样，结果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邪恶也就有漏可钻了。我跟乙同修夫妇俩只是认识，很少接触，通过与甲同修交流，我们认为在交流中只谈事不提人名，这不仅是修口和安全的问题，同时也不致使我们产生崇拜心或其他的执着心。交流是为了提高，交流中能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如果在交流中形成了新的执着心，没有使我们得到提高，就失去交流的意义了。同时我们认为赶紧告诉乙同修先把资料转走，这不仅是为了一个同修负责的问题，也涉及到去取资料的同修。以前的教训太多了，如果我们做得好，就不会使被抓的同修遭受那么大的磨难，就不会给其他同修造成那么重的怕心，就不会使得抓我们的警察造那么大的罪业。如果这些负面因素少了，就会很容易抑制世人惧怕邪恶的心，从而救度他。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就是在为法负责，因为师父传法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暴露出其他同修依赖的心太强，其中还隐藏怕心？每个人都想想，如果把资料放在自己家，有没有怕心？所以真的要为做资料的同修着想啊，为别人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更是为法负责。师父告诉我们，大道无形，每个人要走出自己的路，所以得去掉依赖心。如果心在修炼，每一件事都对我们有所警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符合常人状态是为了修炼。近期通过学法并与同修交流，我对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的形式去修炼，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自己经常拿这句话为自己放不下的执着找借口，眼睛总是盯在符合常人状态上，却对修炼二字视而不见。我们为什么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是让我们在常人中如何的吗？肯定不是。我们在人中是为了在这个状态下修炼自己，磨练自己，基点应该是在修炼上。这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只有这样修才能够真正的修出来。自己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那段时间，常人中的一切东西都可以说失去了，感到对名利并没有太强烈的执着了，表面上感到是修去了，可当自己陷入常人的工作环境中时，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竟是那样的强烈，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不如一个常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这样看来，自己的那些心并没有真正的修去，或者只能说将那些心给封住了一样，使它暂时不起作用。而那些像花岗岩一样的执着的物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而当环境合适时，它还会跳出来起作用。有一天在学法时，学到转法轮的第四讲失与得一节时，师父讲，庙里面修炼和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是让你完全与常人社会隔绝，强制的让你失去常人中的这颗心，从物质利益上不让你得到，从而让你失。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不这样走，要求就在常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怎样把它看淡。当然这很难，这也是我们这一法门最关键的东西。最关键这三个字重重地打到自己的脑中，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路就应该这样走。只有在人这儿复杂的环境中修，才能真正地脱胎出来。过去的人修炼到深山寺院中，远离世人的修炼，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人中修。而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因为我们有大法指导，我们能够从中修出来。虽然难，这也是我们必须走的路，也是我们必须走正的。最近看到网上有许多同修，谈到了关于男女感情及婚姻的问题，特别是当看了明慧汇编《修心断欲》，感受很深。我不再为自己的执着不放而从法中找借口。师父让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可是师父也让我们要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呀。我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把它当作自己修炼的机会，而不是把它当作满足自己执着心的机会。修炼就是修那颗心， 自己应该对自己是最了解的，自己那颗心到底是怎么动的，真正的静下心来应该能清楚的知道啊。一些事情的对错并不是简单的用做和不做就能衡量的，人心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法来为自己放不下的执着找借口，那是不是也是利用法呀？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无漏。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回顾自己刚开始修炼时的想法时，竟然发现自己当初的修炼想法都是在利用大法，利用修炼达到自己常人中的目的，像为了自己家庭的和睦，为了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甚至是想，同修肯定是都能为别人着想的，他们可能会在常人中帮助我点什么，或者是想找一个同修做对象也是不错的，至少同修不会像世人那样世俗，那样家中不就少了很多矛盾吗？等等等等，就是因为这些不正的想法，才使同修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纯正，也从而导致旧势力利用我们不正的心，间隔我们，从而阻挡我们应该配合的正事。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转法轮。那么练功人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啊？常人吃饭，我们也吃饭；常人工作，我们也工作；常人结婚，我们也结婚。可是常人所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在人中过得如何幸福而去努力的吗？而练功人不是要脱离人而走向神的吗？就像我们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维持人正常的生存，而不是为了吃的多么的香甜。而真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自己，正施法，从这个最现实、最复杂的环境中修出来。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同修的梦想到的。一次我去同修家，他跟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床脚下有一个大深沟，里面非常的脏，还有形象丑恶的人互相打斗，我的一条裤子掉到深沟里了，我让我丈夫给我取上来，因那条裤子挺贵的，你帮我悟一悟，是点化我什么？我问他，你床板下面都有什么？他说，有书。我说，可能是恶党邪灵的东西，你没清理干净。我俩把床折板打开，里面几乎都是书。我俩把所有的书查看一遍，他儿子的各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都有恶党党魁的邪理和歌颂恶党的内容，特别是在他的床角与墙的空档中有个纸袋，里面装着他儿子的音乐琴谱，第一首就是恶党的国际歌等歌曲，还有他儿子买的课外书，里面都有外星人的形象，怪模怪样的人的形象，互相打斗的场面。我俩清理了3个多小时，把他儿子的所有学过的语文课本及书里有邪党内容的书和一些其他书全部清理出来，足足装了一个大编织袋，有100多本。因住楼房没办法烧毁，只能卖了。为了防止他流入旧书市场，我们把书都扯开几条口子，这样不能看了，只能做废纸了。又过了2个月，他又跟我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他睡觉的头上方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半边脸，小个儿，不高，穿的都是黑衣服，跳来跳去的。他在床头柜里找到他儿子买的课外书，里面插图都是那种人。通过这件事，我想建议同修再仔细的看看我们的房间、书柜、家里的共产邪灵的东西清理干净了吗？
不仅是玛丽·毛邓江的书，学生的教科书从一年级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中至少有一篇写党歪理内容，其他教材也有，还有音像磁带中恶党的歌曲，如酒瓶中讲的这邪灵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浸透到每个家庭。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中讲，但是有一种情况我的法身不能给清理。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他明白了，收拾收拾，烧的烧，卖的卖，然后我的法身又来了。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中讲，谁把画的这个人物画挂在家里，那么画中人物的业力也从画中散发出来。这样的东西挂在家里，那人是在受益呢，还是在受害呢？业力是散发的，它和那个人是连带的，是源源不断的往挂画人家里散发的。人们看不见物体的连带关系，其实人们都会感觉到不舒服。现在社会上的各种歪理邪说魔性很大，有的书名就是什么鬼呀魔呀的，你说它散发出的信息能是好的吗？它干扰不了我们修炼人，可它能干扰控制我们家中的常人。家中亲人不明真相是否与其有关？我个人认为，凡属于自己的东西，学习工作用不上的和多年不动的书籍及刊物等，那就彻底清理。家中孩子学过的课本现在不用的，和本人协商后处理掉。家中亲人的物品在不影响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智慧的清理，不要走极端，更不要神神叨叨的。我在清理女儿用过的书时，我是这样做的。我对女儿说，你上大学了，这些书也没啥用了，你看哪本有用就留着，没用的就卖了，换回钱再买别的书，摆在这占地方。女儿把书翻来倒去的，最后说，都没用了，卖。我俩装了两袋子，卖的钱给女儿了。女儿的歌曲磁带，我先把党文化和歌颂恶党的歌曲清理了，流行歌曲慢慢清理，没有好的内涵。我家的东西我自己清理两遍，同修还找出来应该清理的，要想彻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除了大法几乎没有正的东西了，尽量清理吧。有的老年同修自己生活满书架都是乱七八糟的书及各种刊物，还有现代样板戏的剧本，歌颂恶党歌曲的歌本，一年到头不看一本就是摆设。有的同修家中甚至还挂小蛇、小乌龟装饰物等。同修们，让我们自己的空间场更纯净，让我们亲人的空间场纯净些，清除那些垃圾吧，让我们的亲人都明真相，得法被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悟的文章，找到怕劝三退的根子问题。在这几年正式大法的过程中，我面对面讲真相，也使不少常人了解了大法的美好，明白了真相。有些人退出了邪党组织，更有些有缘的生命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可是从我内心深处一直对劝世人三退不自信，因此从我这儿明白大法美好的人多，三退的数量却很少。
为此我也很苦恼，一直想突破，可总有什么东西罩着我似的，往前突破一点都很难很难。直到两周前，我和同事同修的丈夫终于从一个几年都没有走出的磨难中走出来了，共同意识到，由于我们从小生活在邪党造就的文化体系中，我们自身就带有许多邪党文化的观念，如果我们不去认清它，彻底清除它，这些败坏的变异的观念就会阻挡着我们正念解体党文化，许多与我们有缘的生命不能及时退出邪党组织。因此我们都开始从自己的一丝一念中，一言一行中认清它，解体它。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怕劝三退的状态。于是除了每天正常的学法外，要求自己好好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还有新唐人电视台的漫谈党文化节目。顺便说一句，这个节目非常好，破除了我很多不好的观念。好几天的时间，我暂时没有面对面的去劝三退，而是在家里做足了功课，想让自己在很多问题上明白后再有把握理智地做。终于过了几天，我的功课没白做，许许多多自己没明白的问题明白了，掌握的信息量也多了。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是，许多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在这过程中就自动解体了。我想我能出去劝世人三退了，可当我想到我接下来想要找的一个朋友时，我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慌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吗？我于是静下心来找那个怕的根源是什么。原来我是有一个隐藏的很隐蔽的思想，觉得那个朋友和我当年差不多时候毕业，可现在在常人中功成名就，而我由于旧势力和邪党的迫害，有高学历却无固定工作，才华被很多人承认却挣钱不多，内心深处感觉说话底气不足。我认识到这本身就是邪党文化造就的思维方式，邪党就是叫人都向前看，有钱就是爷，且不谈旧势力和邪党对我对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无钱无地位的人，只要他是师父的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他就是这宇宙中最应该理直气壮堂堂正正正视大法揭露邪恶的生命。不在邪党思维体系中思考问题，我对劝世人三退又不怕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才不到两个小时，一个更可怕的思想在我脑海中冒出来，如果有一天发现大法不是真的，那劝人三退那不就错了吗？这个可怕的念头一出，我简直傻了。但是我马上让自己静下来，理性地分辨这念头从何而来。短短几分钟，我回顾了自己得法以来的岁月。我是1994年7月去广州参加师父讲法班正式得法的，在此之前已经读完师父的中国法轮功，是一口气读完的，非常相信师父所说的一切，从小就虔诚地相信一定有神佛，因此一旦得法修炼就是想修炼圆满的。我刚得法时18岁，玩心大，虽然时精进时而不精进，但对师父对大法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和不好的念头产生。那么先前那么不好的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呢？再往后追溯，其实就是1999年旧势力操纵邪党和恶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开始，他们邪恶的宣传和造谣使世人都敌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生命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人的最表面害怕遭受痛苦的心使我产生迷于常人社会现实的状态，害怕痛苦和看重现实得失使我在磨难中产生对大法怀疑的心，如不能在法中精进，就会把这思想当成自己，而它实质上完全是旧势力和邪党的迫害，连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强加的。但是大法弟子只要多学法，学好法，正念中我们就能分辨出哪一个是真正纯真的自我，也就是说，我先前冒出的那可怕的思想正是旧势力和垂死挣扎的邪党害怕我讲真相劝三退解体他们而对我进行的干扰。当我识破了他们的伎俩时，同时师父的一句话打到我脑子里，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选自为谁而修。我顿时领悟到，为做好劝三退，我认真地做足功课是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实质的，是必须具足大法弟子对宇宙大法坚定的正信，这是做好一切的基础。只有在具备这样的正信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是神在世，正持法，这样做才会具有大法的强大威力。悟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学师父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时所悟到的法理。当时我连续读了12遍这篇新经文，从刚开始不明白这些所谓的神为什么要阻挡世人和宗教界人士得法，到明白他们这么干的根本缘由，到最后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真正要成为的就是宇宙的保卫者，无论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就是以此为根本责任的。一切干扰师父正法成就新宇宙，破坏宇宙法理真善忍的生命与行为，都是必须清除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境界升华了，我没有了怕心，有的是正念与责任，我真的从内心堂堂正正升上来了，智慧也更大了。终于我走出去劝三退，出现了我在劝三退历程中第一个明白真相和邪党的邪恶后发自真心迫不及待要求退出邪党组织的世人，并渴望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他的朋友。路还在继续，境界更待升华，后面还会有新问题等着我，不过我不怕了，因为有师父在，有法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晨练信师归正》。晨练开始后，大部分弟子普遍感到能量场很大，感觉又好像回到720以前集体练功的场景。我想不仅如此，而是正法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确实，自从720以来，大陆大法弟子的集体修炼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前恢宏的学法练功场面成了美好永久的一种回忆，加之邪恶的残酷迫害，学员弟子很多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麻木懈怠的状态。在这种长期恐怖的氛围中，有些原来比较精进的修炼者变成了爱好者，甚至有的已经改学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仍然精进实修的同修，因为各种事物的缘由，学法的时间有时被挤占，甚至很多日子不能学法，练功时间的保证也就可想而知。从各地出现很多同修被病业掳走人身的现象来看，一方面有在法理上不清的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是没有很好的练功，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晨练唤醒了很多同修练功的行为，统一时间的大范围集体晨练加速了本体的演化，很多同修也以此为契机振作了起来，从此一跃而起，奋起直追，精进不止。晨练也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同修的执着。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无论什么理由，晨练的时间是已经确定并且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3:50到时就播，6:00就结束，时间瞬间即过。自迫害以来，大法弟子的修炼状况参差不齐。就拿我来说，因为练功难以保证，身体经常感到疲劳乏力，还没有提出晨练前，我就意识到应该加强练功了，可是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说白了其实就是懒惰。有的同修说，现在正法进程到了集体练功的情况了，以后还会有固定集体学法的时间，明慧也会发通知的。其实集体练功就已经给我们懈怠的同修敲响了警钟，学法难道还要等到警钟再响才开始抓紧吗？我们早就应该认真地想想学法该如何抓紧了，因为师父 一直在强调和提醒学法的问题。只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扎实的修炼者，才能圆满地完成师父交给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要智慧地去讲清真相。师父说过，用智慧去讲清真相，那么如何能更好地讲清真相，我谈一下自己的体会。在对任何一个人去讲真相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讲，要符合他的口味才行。我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弟子，身边有很多同学，由于他们从小就被灌输无神论的东西，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信神灵。例如有的同学在看见有的真相传单上写着常念法轮大法好就能的事例时，他们就开口大笑，说你们说的也太玄了，简直是胡闹。但是他们比较认同信仰自由和依法办事，他们普遍认为信仰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所以对于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学生，应注重从中共违法迫害法轮功弟子的角度去讲，多讲那些违法迫害的事实。还有由于他们从小被灌输美国有反华势力，美国敌视中国，美国控制联合国敌视中国等不好的思想，所以当我一提起美国大法弟子反迫害时，他们就不由地联想起那些不好的观念。所以我就注重讲那些香港弟子如何反迫害的事实，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多讲那里的反迫害，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我曾经对我的同学说过三退，有很多人很轻松地就退团了，当时我很是高兴，但后来我才发现常人真是变化无常，刚退团没几天，一有入党机会时又积极地去写入党申请，这团也就白退了。原因是感觉入党后利于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我真正认识到在常人眼里现实的物质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但基本上很少见。神的惩罚和物质利益一比，什么也不是。当然他们也不怎么信神，当时我极力去阻止他们入党，但是适得其反，出了很多问题。当时有几个和我要好的朋友告诉我说，有些同学对我有反感，而且还向学校报告。后来我悟到，人怎么选择，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力帮，但不能过火，过火就会出问题。我们只能怀着善心去讲，但不能强拉硬拽。我在讲真相时，感觉大多常人不能认同真相的原因，主要是害怕，害怕自己被牵连上，遭到迫害。有的人说，我现在在白区，指中共统治区，我如果在外国，我也敢站出来搞搞酒瓶，我现在还是老老实实赚钱好，什么也不参与。有些人甚至于不敢登录那些有真相的网站，怕看了中共不想让你看的东西后受迫害。所以我想在讲真相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全方位地考虑好他们的思想和利益，先争取最大的可能，让他们认可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的弟子受到了非法的迫害，然后再进一步讲其他的。 对于法轮功，很多常人也有自己的认识，如果他们的认识并不违反原则性问题，我想还是不与他们争论好。对于这样的，我能说服他的就说一下，不能说服的就不与其理论了。我想我们目前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让常人接受法轮功是受迫害的这一理念，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他的要根据对方的情况，能做则做，不能做就先放一放，我们只能怀着慈悲去讲，看对方能接受多少就做多少，不能强拉硬拽，硬把自己的政见都塞给常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同修的体会：破除邪党文化，从一点一滴做起。看完《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我意识到邪党文化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要想破除它，就要从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做起。前段时间，我在常人学习的小组因有人妒忌，对我的学习总是干扰，我觉得就是一般人也不能这样，感到特别伤害人。虽然能感受到邪党的因素在里面，但并没有看到深处，心里总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把邪党揭露得太彻底了，让我看到每个人的思维都不是他真正自己的思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那种争斗的方式，变异而不正常。面对被邪党毒害的民众，我悟到不能以邪党的方式反过来对待他们，要用慈悲的心态，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是懂得真理的人。可以说我们看透了邪党的本质，就不能再上他们的当了，更何况我们还要救度众生呢。《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打开了我的心扉，也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也瞬间消失。其实很多时候看一看自己，也有被邪党文化灌输的东西在里面，一定要把它挖出来，彻底解体它，用大法来充实自己，不被邪党文化迷惑住，只要分辨清楚，就不会走他们的路了。我今天去同修处，回来有些晚，父亲很生气，其实我都问过他用不用我做饭了，他也说不用了，但没按平时吃饭的时间回来，他就气得快要爆炸似的。好像不听他的安排就不行，说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说什么你不能结婚，这样会把孩子饿死的。我以前听到这些话会很动心，总是很自卑，但现在我不这样按邪党的教育理论看自己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逆反，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慈悲，没有气，所以心里很平静，尽量去找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清除邪党文化的因素。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师父很早以前的讲法中就已经讲过的，我觉得也是在破除邪党文化。比如师父的经文中，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选自精进要旨，就是在破除邪党的争争斗斗的处事方式。以前只是迷在其中看不到本质，现在是该破除这层壳了，用宇宙大法来充实自己的内心。邪党文化也导致了现在家庭破裂现象的发生，女人在家庭中缺少温存贤淑的一面，凡事都与男人一比高低，亲戚朋友中不犯这样的现象存在。本来在社会中活得已经很累，回到家里也缺少温暖，能舒服吗？我父亲说话就有些狠，总是把我批评得一无是处。我小的时候就想，连最亲的人都这样说我，那我一定就是这样吧。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也逆反，毕竟话中缺少一种善，没有说服力。认识到这些，我再也不为邪党文化所动了，我会在师父的指引下走向一片光明。谢谢师父带给我的无限美好。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辽东山区村庄的一个学法小组。在辽东山区某村庄有个法轮大法学法小组，常年坚持集体学法练功，虔诚修炼法轮大法。这些朴实厚道的庄稼人严格按照法轮大法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不忘自己是修炼人，认真做好三件事，真诚善待众乡邻，以法轮大法修炼者独有的严谨风范向世人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纯正和高尚。下面就说说这个小组大法弟子虔诚修炼自己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几件事儿：敬师敬法，归正自己。山区农村的农民每家每户一年到头都有忙不完的农活，春种、夏产、秋收、冬打柴等等，一天很忙也很累，所以到了晚上大家聚到一起坐下来学法时，有的人就免不了伸胳膊伸腿的自由姿势。随着大家不断的学法修炼，悟道，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操劳和承受了那么多，在正法中师父为众生耗尽了一切，高层空间的众生学法时都是跪着学，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怎么能对学法这么不认真。从那天起，学法时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端端正正坐着，对敬师敬法高度重视。同时大家还悟道，大法弟子的言行必须符合法，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存在着正实法的问题，都要用大法归正，绝不能给大法抹黑。贴真相对联。2007年新年，这些大法弟子家的门上都贴上了在明慧网上发表的向世人讲真相春联，吸引了众村民观看。新年是中国人很重视的传统节日，贴对联是过年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习俗。经大家商定，今年过年家家门上都贴上向世人讲真相和正视大法好的对联，再度唤醒那些还未明白真相的世人。就这样一幅幅真相对联贴了出来，村里人们驻足观看着这些一幅幅从未见过的对联内容，在琢磨思索着。回答复。一个月前，村里有个蛮横的村民，家里很困难，也没有钱给患病的妻子看病，他就写了一张字条给不识字的妻子，让他给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送去。条子内容大概意思，他现在去你们学法小组学习，如果他的病好了，我支持你们，如果他的病不好，我就告你们。带着这个难题，两个大法弟子登门向他丈夫讲真相。一进门，一张难看的脸，一张口句句难听的话，真让人难以忍受。两位大法弟子面带祥和的微笑，非常认真地向他讲清法轮大法真相和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半个月后，这个蛮横的村民和我们大法弟子说，他妻子的头疼病好了，不疼了，还操持家里家外的活，就让他在你们那好好练吧，我支持你们。现在他丈夫每天看着终点，一到学法时间就撵他去学法小组学法。哑人竖起了大拇指。一大法弟子的亲属是个哑人，一次他到这位大法弟子家属串门，闲唠叨时他用手势告诉大法弟子说，他胃痛病多年了，很遭罪。大法弟子也用手语告诉他，诚信法轮大法好，对你有好处。亲属听信了，天天跟他一起看大法书。一星期，亲属的胃疼病好了，他高兴地到学法小组用手指着师父的法相竖起大拇指告诉大家，大法好，师父好，看大法书胃不疼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加快，学法小组的弟子们悟道，在这宇宙正法即将圆满结束的历史时刻，应该更加勇猛精进，抓紧一切机缘向世人说明真相，在护法弘法中努力做好三件事，真正在正法中修正自己，走向圆满。现在他们正准备去刚刚当选的村长那儿讲真相去。
面请听交流文章。新唐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区安居落户了。新年过去后，新唐人电视台卫星频道接收器在我们家安家了，收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的全部节目，信号特别好。这里没有党文化的言辞，使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这是我们家的同修为了新唐人在本地区能推广，为了更多的有缘人得救，为了更好的证实法，付出了不知多少个日夜，查看资料、参数、羊角、大锅、小锅、室内室外、楼上楼下无数次的调试迎来的。紧接着我们这里的同修也把新唐人接回了家，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亲朋好友的也三三两两的请回了新唐人。我们这里的几个学法小组都有，晚上九点半是酒瓶播出时间，同修学法后都在从一至九瓶完整看一遍，大家都说比看书更容易明白，其背后的党文化流毒也随之解体，证实法的事整体更协调，从中感悟到了法的体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周边的同修也三三两两的来学调试，回去推广，同修们也在无私的去帮助想要安装的同修与世人。大家都有一个愿望，让新唐人电视台在我们地区遍地开花，而我个人也感悟到，这也是跟上政法进程必须要跟上这一步的。新唐人电视台对我们讲真相、劝三退起着很大的推进作用。
听一则历史故事，守节至高，节俭弗长。宣炳字巨公，是东汉冯禹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年轻时就非常注重修养自己的德行和节操，在三府一带很有名气。汉哀帝、平帝时期，奸臣王莽掌权，政局黑暗，宣炳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州郡官府连连征召，他都推说自己有病不能做官。王莽想任他为宰相，但他还是不应招。王莽篡位后再次派人征召，宣炳称自己病重，始终不肯当官。天理昭彰，善恶有报，功名利禄乃身外物，如果为了个人眼前的一点私利而与恶人同流合污，作恶多端，这早晚将遭到恶报。淡泊名利的宣炳只持善行，固守至节，大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其实从长远来看，这才是真的聪明和目光远大。奸臣王莽最终败落，更始帝刘玄继位，宣炳受到征召出任侍中，建武元年被任为御史中丞。光武帝特别下诏，让他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同坐，京城人号称三独坐。第二年又升任为司隶校尉，官至大司徒司职。宣炳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仍然秉持节俭的本性，他的俸禄都施舍给了亲戚族人，对孤苦贫弱的人就分给田地，而他自己却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他没有绫罗绸缎，穿的是老百姓穿的普通衣服，盖的是布被，吃饭没有金银器皿，用的是瓦器。皇帝曾经去过他家，见到他简朴的生活，赞叹道：楚国有以清苦历节的公胜、公舍二人，但他们都不如你啊。人的钱财等等，这都是用前世辛辛苦苦积的德换来的，是有定数的，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怎能不节省，不为自己来生考虑呢？ 而且奢侈引爆在损德的同时，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和天谴，还会磨灭自己的志节和操守。所以自古以来，注重自己德行修养的人，没有不注重节俭的，这是积德严福之举。则历史故事，杀好人必须偿命。宋朝有个人名叫孙师道，家住福州海口，他有很特异的本领，能用法术治病，十分灵验。当时有个在福州担任提刑的官员姓王，人称王提刑，他的弟弟的妻子得了病，好像有什么附体控制着他，每次一犯病就指着王提刑点名道姓的骂不绝口，骂累了歇一会儿，人又清醒如常，下次犯病了再骂，骂累了再歇一会儿，又清醒如常。这样过了一年，看了很多医生无效，用尽各种祈祷祈嚷的办法都得不到一点好转。后来王提刑听说孙师道的法术高深，便专程请他来看病驱邪。孙师道写了奏本，焚告上天。这时那个病女却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病女讲，孙师道只能够治邪鬼作祟，而我是闲冤索命，他是没法处理的。孙师道要见一见病女，王提刑不同意，说他病成那个样子，如果去召唤他，一定会被他辱骂，怎能让他出来见客。孙师道讲，没关系，去请一下试试。结果王提刑派人去一讲，病女就说，可以，等我梳理一下就出去。过了一会儿，病女换了一身整洁的衣裳，仪态大方，清秀庄重，看不出是有病的样子。她见到孙师道，便主动地讲，我家四口人都没有罪，被王提刑冤杀，死于非命。我已向天地申诉，有理由索回命债，方可了结，请法师不要干涉。他把胸部的刑伤展示给孙师道看了，说我等遭此酷刑，这冤仇怎可放手呢？孙师道明白了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对他也做了开导和规劝。孙师道又另外对王提刑讲，你还记得当年在南建州所发生的事吗？王提刑想不起来。孙师道把手掌摊开让他看，手掌中早写了四个人的姓名。王提刑看后点头不语，表现出非常后悔和恐惧的样子。原来这个王提刑过去在南建州任职期间，那里发生过一桩盗案，他亲自办理此案，冤杀了夫妇二人。他们的女儿出嫁在邻村，听说父母被杀害，赶来哭诉，痛骂王提刑冤杀好人。王提刑大怒，把他也加以毒打和杀害。这女子正在怀孕，所以说王提刑实际上是冤杀了四条人命。这时孙师道对王提刑讲，你们以后不要再找我，恕我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心里明白，冤杀好人是必须偿命的，这是天理。果然不久以后，王提刑就死了，那位病女也完全恢复了正常，依然清秀庄重。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